东邪西毒，各位好，我是林伯虎。又是一年双十一，在今年这形势下，不知道各位的购物车有没有发生变化？实际上这也是最近两天世界媒体的关注。过去这十年来，双十一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晴雨表，那今年也不例外。事实上，关于我们自己这个小课堂的双十一销量，都非常符合媒体对今年双十一的观察，就是总的销量有提高，但这背后啊，由于折扣力度的原因，这个销售总额未必有增长。不过顺带做个广告啊，就趁我们今年的折扣力度比较大，接下来这几天如果双十一没来得及下手的朋友，不要错过我们的双十一返场，折扣力度依然很大，而且还有我们今年的人气周边相送。具体的课程折扣还有我们的周边内容，可以点一点文中海报啊。书归正传，就今年双十一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借助这些外部媒体还有咨询报告，那就今年双十一的这些数据还有数据之外，我们对于今年的双十一乃至整个宏观经济能有怎样的发现，甚至最后啊，还有我们对今年双十一一个特别的发现，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围观和解读。老规矩，还是五分钟的英语头条，那对英语学习不感冒的朋友可以直接滑到后面的新闻梳理部分。那今天我找来的这篇应该说是外媒报道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来自财经媒体彭博社，标题就叫 China's Alibaba JD.com Boost Single Day Sales with Discounts。 哎，这标题信息量就很大哈，说中国的阿里巴巴和京东他们的双十一销量都提升了，但是这种销量的提升是在商品打折的情况下。那这个标题里面两位主角大家不陌生，阿里其实就是淘宝天猫，还有就是京东，英文名直接用的就是网址啊 JD.com。 说他们双十一销量提升用的动词就是这个 boost，表示增长或者是使什么增长，所以说销量的增长 boost sales。 然后这里关于双十一的讲法，我看英文报道中啊，直接翻译叫做什么 double eleven 的比较少，普遍都还是按照这个光棍节单身节来翻译。那具体的译法我统计了一下，大概就两种，一种呢是叫做 the singles day， 再一种呢叫做 the singles day， 是不是听起来都一样？其实差别主要就在于有没有这一撇，像有的媒体我看像什么 CNN 啊，华尔街日报啊，就没有这一撇， single 直接加 s 表示一堆光棍的节日。另外一类就像彭博社这里这样， singles 后面还加上一撇，意思嘛，像是光棍的节日。那反正除了这些细节外，国际媒体现在对于双十一基本上都是用这个单身节、光棍节 singles day 来表述。那实际上今年双十一这两家平台的销量都是上升的，但这里还特别强调一下是 with discounts，也就是在带着打折的情况下销量提升。实际上双十一的销售不就是折扣力度大吗？为什么还要在标题里特别强调一下呢？哎，这确实就是话里有话了。我们来看正文怎么讲。 China's Alibaba Group Holdings and JD.com reported sales increases for Singles Day。 就这两家中国的电商平台，一个是阿里巴巴控股，一个是京东，他们都报告称今年双十一的销量有增长，但是这种增长的现象背后似乎也不简单，是 after the e-commerce giants offered steep discounts， 是这些电商巨头们拿出了大幅的折扣。这里我们说拿出折扣，提供打折 offer discounts， 关键是这个形容词 steep， 它其实本意就是用来形容那些斜坡或者山势的陡峭，所以我们说一个很陡峭的山叫做 a steep hill， 也因此这个词被用来形容那种数量上的急剧或者突然的大起大落。那所以就这里 steep discounts，那就不是小折小扣，是大幅的折扣。换言之，今年双十一销量增长的背后是商家大放血，拿出了大幅的折扣来干嘛呢？最后讲 to attract consumers to the country's shopping extravaganza， 就是为了吸引消费者来参加中国的这场购物狂欢节嘛。这个 attract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就是吸引某人来做某事。然后这里对双十一的描述，哎，复习一下我们去年就讲过的这个词 extravaganza，听起来就很有份儿的一个词哈，源于意大利语，本意是指那种非常铺张华丽大型的娱乐表演， a very large and expensive entertainment， 所以就像那种大型的音乐节可以叫做 a musical extravaganza， 因此就是那种大型的狂欢的节日可以用这个词。那所以说双十一就是中国的购物狂欢节，哎，就这里这个 shopping extravaganza。 那么关于今年双十一，先看各家发布的成绩单，主要就阿里跟京东这两家，双十一刚过晚上12点，这两家就把数据爆出来了，相当于是交卷的铃声刚响，他们就把改好的试卷亮出来了。 其中在淘宝发布的这份成绩中，他们说自己的这个淘宝天猫总共有402个品牌成交破亿。他们今年还特别指出，其中有243个是国货品牌，也就是说成交破亿的402个品牌中，国货占比超过了一半。此外还有 3.8 万个品牌的成交同比增长超过 100%。另外这个双十一全周期淘宝累计访问用户数超了8亿，创下历史峰值。88VIP 用户规模也突破了3200万，创历史新高，成交同比双位数增长。还像什么淘宝日均广告付费商家数同比增长两位数，然后淘宝天猫累计为商家带来新会员规模超1亿啊，还有全平台商家会员规模同比增长近30%，商家会员订单连续多日增长超100%。总之这么多持续增长念下来，我就问一句，你记住了几个？那总之我念这串数字的时候，一个是不懂，一个是无感。那关键是我看海内外媒体都抓住一点，就是虽然这份战报提供了这么多的数据，但唯独就没有公布最核心的那一个，就是 GMV， 全称就是 Gross Merchandise Volume， 也就是平台上商品的总成交额。那这就相当于说淘宝交出的这张答卷里，他把很多具体的细节给你交代了，比如这道题目我去年答错了，但我今年答对了，或者这道题目我用了三种方法来解这个题，再或者说这面试卷我的答题时间比上次考试提高了30%，但是唯独就不告诉你这张试卷我的总分是多少。事实上我看路透社的报道中还特别关注到这点，就说今年是阿里巴巴第二次没有公布它的双十一总交易额。在去年的时候，据说是由于受疫情影响的原因，淘宝是首次没有公开它的平台总销量，那今年就是第二次同样没有公布这个 GMV。 另外跟淘宝这边类似的就是老对手京东，他们同样也是第一时间就给自己发了一份喜报，看他们选择的角度是什么，说是平台的成交额、订单量、用户数齐创新高。今年双十一他们着重发力的这个京东采销直播，就把直播镜头直接对准采销现场，那这样的玩法吸引来的总观看人数已经突破了 3.8 个亿。那京东在他家的战报里就提到说，目前累计有超过60个品牌销售是破了10亿元，近20000个品牌交易额同比增长超3倍，新商家成交单量环比增长超5倍。另外还有什么京东百亿补贴频道商品数量较618时提升2倍，频道用户规模较6月增长近5倍，还有11月2号启动的99包邮日全天订单量较今年京东618当天增长超35倍，购物用户数提升超28倍。看到没，京东这边的文案负责人也是一位数学高手，而且显然还是一位乘法爱好者，就喜欢从各个角度来论证今年的某项指标是去年的多少多少倍。但可惜跟阿里一样，他们唯独遗忘的就是公布具体的成交金额。对此我看很多网友在这些数据披露下的评论也很亮眼，有一条热门评论就说是开心就好，还有的说反正无从考证，也有人干脆就直球对怼啊，说数据请公布一下。所以总的来说，今年双十一最直观的特点就是继去年过后，这个各平台的实际交易额再次消失。而且就这一点哈，我觉得还有两个小的补充。一个说起来呢，就是淘宝和京东其实还算好的，因为虽然不肯透露自己的总分考了多少，但至少还是有部分的数据的披露，而更多的商家给到的双十一报告比他们还要扭捏还要婉转。比如像今年下决心要做电商的小红书，还有抖音电商以及拼多多，直到昨天下午我录制的当会儿都还没有披露他们的销售数字。另外还有一点，就我看媒体指出，就是这些双十一的销售数字背后其实也很可能是有水分的。比如像淘宝说它双十一全周期累计访问用户数超8亿，创下了历史峰值。那其实它这个统计口径就很耐寻味，因为众所周知这几年双十一的起始周期是不断的前移，早已经不再是双十一当天，甚至都不是11月1号，早在10月份就开始了，有很多商品是在10月31号就付尾款。所以当你把双十一的周期从一天提到一周，甚至将近一个月的时候，你拿这将近一个月的网站访问量去跟往年的一周甚至一天相比，那要创下历史峰值真是不难。所以这点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思路，就是为了确保每年双十一的这个销售数字能好看，我们就不断的把它的时间拉长嘛，一个月不够还可以2个月，2个月不够还能变半年， 直到实现拼多多的那个口号。哎，我发现这个口号真的很有先见之明，叫做天天双十一。哼，这开玩笑啊，但确实反映出这个基本事实，就是把双十一的周期做长确实会有助于数据的美化。另外哈，我看媒体还注意到一点，就是双十一的这些平台交易额即便是真实的，但也未必反映的是最终的销售情况。我看路透社报道就援引了分析师和行业高管的预测，说今年双十一的退货率会很高，因为消费者也是学精了，他们为了凑满减以得到更大的折扣力度，就会买很多商品，等下单后就把不是真正想买的那些商品给退掉。所以这也是经历了多年双十一后消费者被锻炼出来的一种能力，就你有政策我就会把这些政策用到极致，充分利用这种无条件退货的机制让自己多得折扣嘛。当然这点对于商家而言也未必然是坏事，甚至某种意义上他们也乐见消费者这么干，因为这可以帮他们把双十一的销售数粉饰的漂亮一些，至少面子上会过得去嘛。但这会带来的问题就是双十一最终实际的销售情况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真正显现出来。另外除了这份残缺不全的销售战绩，今年双十一我觉得还有一冷一热两个特点。先说冷的问题，其实核心就是消费者的反应冷，就这点我看不管是国内媒体还是像路透、 CNN、 美联社、 CNBC 等外媒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美国咨询公司贝恩在今年双十一前做的一份调查报告。他们是基于对3000名中国消费者进行的调查，就发现由于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有 77% 的受访者都表示他们计划今年双十一要减少花费或者与去年持平。那也就是说超过3/4的中国消费者并不打算在今年双十一花更多的钱，并且这份报告显示说只有 53% 的受访者仍对双十一感到兴奋，而2021年的时候这一比例还是 76%， 也就是说只有将将过半的中国消费者依然对双十一有期待。此外我看媒体还采访了一些个人，比如接受路透社采访的一位北京上班族就表示说他双十一只买了一件羽绒服，因为这是必需品。另外由于他担心眼下工作可能不保，所以他今年双十一就没有买这个宝可梦啊，就90后都知道的那个宠物小精灵，也没有买身体乳或者茅台，虽然这些东西都是他想要的。此外另一位在北京工作的人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就说，我花的钱不多，当然每个人都有花钱的欲望，但是你得有钱才能花呀。而另一位受访者则称除了生活必需品外他不会买其他任何东西。事实上我看国内的媒体诸如第一财经或者澎湃的新闻采访一些消费者的反应也大抵如此，而且我看这些媒体还拿出了去年的数据试图认证这个双十一遇冷不只是今年，其实去年就已经开始了。比如去年双十一的销售额增速仅为 3%， 创下自09年有这个促销活动以来的史上最低增幅。路透社就指出随着包括618、双十二等许多其他购物节的兴起，其实双十一的吸引力已经不复当年。另外文章也指出像现在很多消费者的消费啊都在回归理性，因为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像你自己去年双十一囤的货用到现在啊也还没用完，有的囤货还没用就已经过期了，甚至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还囤了这些货。另外双十一的机制现在也越搞越复杂，什么提前2周就搞预售，然后不付尾款的话定金也退不了，另外想付尾款还要好几天蹲这个晚上的8点钟等等。那这些双十一的凑满减规则有时候复杂到你得是个数学博士或者是资深会计，否则根本弄不明白。于是今年双十一大家纷纷开始在财务方面更加谨慎，更多的消费者开始倾向于进一出一啊，就上一瓶用完我再买新的，或者是用多少买多少，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买。那所以不管是整个消费趋势的冷淡还是这些消费者决策的愈发冷静，其实都体现在这个消费意愿上的一个字冷。但同时你看跟这些消费者意愿的冷相对应的却是淘宝京东发布的这个还挺热的销售战报。那既然市场这么冷为什么销售还会这么热呢？我想这可能也就要牵扯到今年双十一的另一个特色，就是降价。我看国内外媒体都注意到这一点，就是今年各平台各商家都在大折扣大力度的降价。比如今年天猫就首次推出官方立减啊，什么一键打折不用凑单，另外有超过8000万件的商品降至全年最低价， 同时还新增了一个贯穿整个双十一期间的叫双十一天天低价。那京东也是推出了类似的低价策略的组合，不仅在十月底就推出了百亿补贴日，而且还有全场包邮、买贵双倍赔服务，甚至还推出一元购政策啊，就让消费者有机会用一块钱来购买畅销商品。甚至他们今年还搞出一个叫九块九包邮日，就你买满九块九我就给你包邮。事实上我看像 CNN 这样的媒体啊，甚至把这些商家的话术都原封不动地翻成英语，像淘宝搞的双十一天天低价，英语就是 Double Eleven Low Price Every Day。 京东的口号真便宜 Truly Cheap， 让拼多多的真正低价每一天 Truly Low Price Every Day， 就翻成英语过后、也依然很生动。总之口号是很精彩，而且不单只是停留在嘴上，这种打折也真的是见到力度，甚至打到骨折。像路透社就指出，今年双十一这种 40% 到 50% 的大幅折扣力度比往年更为常见。另外各商家也是在拼命拿出一些新老玩法，一些老的玩法比如双十一晚会，在去年取消以后今年又回归了，不过从微博热搜的反响来看也是不温不火，除了天猫和湖南卫视举办的晚会在热搜上还有些存在感，总体而言这种双十一晚会似乎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另外今年还有像美团这一类玩家的杀入，还带了一种新的玩法叫即时电商。就这种电商呢，玩的不是折扣力度，而是送货速度。美团称今年双十一他们实现了80万家实体店的30分钟送达，但是注意哈，他说的是这80万家线下门店可以参与到双十一的这个美团闪购活动中，但具体这80万家门店有多少参加了目前还没有看到数据。但显然这家袋鼠大厂也是想要发挥自己的这种本地供给加即时配送的独特优势，试图从双十一的蛋糕里也切一份过来。另外像这种即时电商的玩法，其实天猫京东这些老牌玩家也没落下。像今年双十一前夕，阿里旗下的菜鸟物流就宣布在全国20个城市上线半日达服务，就是你上午12点前下单就承诺下午能够送到，然后半夜12点前下单就承诺次日上午能送货。京东到家今年也是推出了小时达服务，并且将小时达的入口设置在了京东 APP 的首页并列位置，那对这种物流时效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甚至今年双十一京东到家还去联合了超过40万家的线下实体门店，提出所谓的全品类免运费小时达服务，而且跟去年双十一的那种预售定金模式不同，今年京东也是强调叫现货开卖，即买即达。甚至连新进的抖音电商也在双十一前上线了他们的小时达独立的入口，可见今年这个双十一哈，这个市场有多冷，电商们就卷得有多热。所以不管最终这张成绩单到底存在多大的水分，但我想从电商平台自身而言应该也是拼到极致了。就好像孩子能努力都已经努力了，最后分数考成这样，可能真不能把板子打在孩子身上。另外最后啊，说一点小的发现，就往年提到双十一似乎都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经济现象，但在这两年双十一的概念甚至已经蔓延到了西方人的消费观念中。虽然这个影响力还是比不上什么感恩节大促或者黑色星期五，但实实在在的现在的双十一已经至少成为欧美国家这种购物打折季的一个暖场节日。像是我看到一些主流的新闻网站，比如福布斯杂志还有华尔街日报，他们也有自己的电商折扣网页，在这些网页上都搞了双十一促销活动。所以这几年虽然国内双十一已经变得由热转冷，但似乎作为一种发源于中国的原创的商业文化，却是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甚至正在成为一项影响西方的商业节日。那从这个意义上讲，双十一可能已经成为了一张不可多得的属于中国的商业文化名片。当然由此似乎也更值得我们去品味，是当年在什么样的土壤，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双十一可以成为一个既让大家消费也让大家快乐的消费时点。对了，有关这个提法，我想在今天的最后带各位来重温一段报道。这篇报道是由央媒新华社写出来的，时间是在2013年11月4号，是的，刚好就是10年前的现在。这篇报道其实讲的是时任国务院领导在北京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在这篇报道中提到，一位来自杭州的企业家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展现出一副新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他说，虽然我们公司只有25000名员工，但是在我们淘宝网开店的公司数是900万家，比较活跃的有300多万家店，预计今年全年的销售额能占到中国整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超过10%。那对此，当时与会的国务院总理就回应说，900万家店，那至少带动上千万人就业，要是算上连带的物流和快递，就业人数就更多。并且当时与会的这位杭州马还告诉总理说，马上就要到11月11日了，中国老百姓戏称这天为光棍节，而淘宝网则把这天打造成了中国消费者日。最近4年，每到这天，全部商家和商品都打低折扣，所以网购量激增。因为担心网络堵塞，淘宝正考虑适当控制网购量。报道援引这位杭州马的原话说，总理，这是传统商业模式想都不敢想的场面。而听到这里，总理赞许地说，你们创造了一个消费时点。在这篇报道的最后，总理说，我们对新经济要重新认识，高度重视。新经济不仅仅解放了老的生产力，更主要是创造了新的生产力。中国经济要爬坡过坎，必须加快结构调整，大力培育新兴增长点，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提质增效，行稳致远。那这篇新华社发布的长篇报道标题就叫李克强赞许新经济，你们创造了一个消费时点。那么10年过后，又到了这样的双十一，只可惜这样的消费时点依然由热转冷，就好像连10年前的这种报道以及报道中的这些人物都已经好久不见。或许人们对于双十一的麻木不单止于对双十一本身，当创造和孕育它的环境和人物都已然不在，所谓物是人非，那我们的兴趣还有信心也可能会随风而逝。那最后也感谢你的时间。对了，留言区不妨告诉我们，今年双十一你入手了哪些东西，并且想获取完整讲义的朋友，添加文中的企业微信，我们会在交流群里给大家发放完整的内容。最后也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的东写西读，在下林伯虎，我们下期见。 China's Alibaba JD.com boost Singles Day sales with discounts. China's Alibaba Group Holding and JD.com reported sales increase for Singles Day after the e-commerce giants offered steep discounts to attract consumers to the country's shopping extravaganza.